信仰之路与您同行，有声书院与您共寻。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福音 FM 为您录制呈现的有声书节目。今天继续与您分享书籍《诸神的面具》，作者提姆·凯勒。如何制造一个假神？偶像是什么？偶像就是对你来说，任何比上帝更重要的事物，任何比上帝更吸引你的心和你的幻想的事物，或任何你以为可以借之得到你所想要的东西的事物。但其实那些东西是只有上帝能赐给你的。假神就是任何在你生命中最中心最重要的事物，你若失去了它，就会感到生命没有价值，因为偶像在你的心中具有控制的地位，所以你会不假思索地将热情和精力、感情和金钱都花在上面。这个偶像可能是你的家庭和儿女、事业和赚钱、成就和赞赏、面子和社会地位，它也可能是爱情、同侪的接纳、能力和技术、安全和舒适的环境、美丽、聪明、伟大的政治或社会理想、道德、品格，甚或是在基督教事工上的成效。若是你人生的意义仅在于解决别人生命中的问题，一般会称这种情况为互相依附，但其实这也是一种偶像崇拜。简言之，任何一件事情都可能会成为偶像，只要当你看到它时，心中最深处会感到，如果我拥有了它，我的人生就有了意义，我就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也会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和有保障。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描述出我们和那件事情的这种关系，而其中最适合的描述也许就是崇拜二字。古老的异教将万物都看成是神明，但这现象只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并没有什么稀奇。他们有性欲之神、工作之神、战争之神、财富之神、国家保护神。在他们的描述中，人的内心或生活里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有一位神明来统治或服务人。但是如果你真的将心中或生活中的事物神化，那么你就是在崇拜偶像了。举例来说，拥有美丽的外貌是一件好事，但如果你让美丽成为生命中或文化中最重要的事，那么你有的就不只是美丽，而是有了掌管美丽的女神阿弗洛狄特了。这时你会看见许多人，甚至整个文化都在为外貌而苦恼，并且为了外貌而过度地花费时间和金钱，又愚蠢地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人。由此可见，如果有任何事物比上帝更能影响到你的快乐、生命意义和自我认同，那它就是偶像了。圣经中对偶像概念的定义是极为精细而复杂的，它包含了理性、心理、社会及灵性等方面。有个人层面的偶像，例如爱情、家庭、金钱、权力、成就、健康、身材美貌，或是能进入某个社交圈，或是在感情上被别人需要等等。许多人想借此得到人生的盼望、意义和满足，然而这些只有从上帝那里才能得到。还有一些是文化上的偶像，例如强大的军力、发达的科技以及繁荣的经济等等。传统社会里的偶像包括了家庭、勤奋、责任及道德品格，西方文化中的偶像 则包括个人自由、自我实现、个人富足及功成名就。这些美好的事物在社会中发展出不成比例的规模和力量，他们向我们承诺说，只要我们将生命建筑于其上，我们就会有保障、平安和快乐。此外，也有理性上的偶像，他们通常被称为意识形态。举例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知识分子普遍接受卢梭的人生生性善之说，认为社会上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不良的教育和社会化过程。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粉碎了这个幻想，被称为英国现代社会福利制度建筑师的维布曾写道，在我的日记里，大概是在1890年吧，某处写着，我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赌在人性的良善上。35年后的现在，我意识到人性中邪恶的冲动和直觉是多么的久远，而你能借着机制所改变的又是多么的有限。例如对财富和权势的追求，除非我们能控制邪恶的冲动，否则没有任何的知识和科学会有效果。1920年英国作家威尔斯在其所著的《世界史纲》一书中肯定并赞扬人类的进步，但他在1933年所著的《未来的趋势》一书中却又为欧洲国家的自私与暴力而感到惊恐。他认为唯一的希望就是知识分子要掌握和执行一种强制性的教育，强调和平、公正与平等。而到了1945年时，他在其科幻小说《黔驴技穷》中写道，人类喜欢自称为万物之灵，但他们已经出局了。威尔斯和维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们是把部分的真理扩大成了包含一切的真理，即可以借来解释并改进所有事情的真理。我们若把一切都孤注一掷地赌在人性的良善上，就是把人性的良善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了。最后，在不同的职场中，也有一些不能妥协的绝对价值，这些也成了偶像。举例来说，在商业世界里，因为要达到终极目标利润，就要压抑个人的感情和特质，但在艺术的世界里则恰恰相反，为了要自我表现，所有其他的价值都可以被牺牲，而且还会将之冠以救赎之名，即认为人类所需要的就在于此，超乎一切之上。这世界到处都充满了偶像。爱、信靠与顺服。圣经用了三个基本的隐喻，婚姻、宗教、政治，来描述人心与偶像的关系。爱偶像、信靠偶像与顺服偶像。圣经有时用婚姻的关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真正的配偶，但当我们贪恋或喜悦上帝以外的事物时，我们就犯了灵性上的淫乱罪。爱情或成功可能会成为我们错误的情人，因为他们会使人感到被爱和有价值。偶像占据了我们的幻想，所以只要看看我们在白日梦中都在想些什么，就可以见到他们。我们最喜欢幻想些什么呢？我们最爱做的梦是什么呢？我们渴盼这些偶像爱我们，带给我们价值感，使我们有美丽、特殊和重要的感受。圣经也经常用宗教的隐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真正的救主，但是我们却在个人成就或经济富有里寻找我们所需要的平安和保障。 偶像会让我们感到受控制，所以我们可以在晚间的噩梦里看到他们。我们最担心什么？我们若没有什么东西，就会失去活着的价值。我们误信这些东西会保护我们，所以我们就用一些祭品来讨好满足这些神明，渴盼他们能带给我们自信心和安全感。圣经也会用政治的隐喻来讲偶像，上帝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和元首，但当我们喜爱和信靠其他的事物时，其实我们就是在侍奉他们。任何对我们来说是比上帝更重要、更不能妥协的东西，就都成了奴役我们的偶像。我们可以从自己最强烈的情感中看到这类偶像。有什么事物会使我们不由自主的愤怒、焦虑或失望？有什么事物会使我们摆脱不掉罪疚感的痛苦？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必须拥有某些东西，否则生命就失去意义时，这些东西就成了控制我们的偶像。不论是什么，控制我们的就是我们的主宰。寻求权势的人就被权势所控制，寻求被接纳的人就被他所想要取悦的人所控制。我们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而是被生命中的主宰所控制。许多被人认为是心理问题的，其实只是偶像崇拜而已。完美主义、工作狂、长期的优柔寡断、对别人的控制欲，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把美好的事物变成了偶像，以至于后来他们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非得满足他们不可。偶像操控着我们的生活。解除魔咒的机会。我们在前面提过，伤心和绝望有很大的不同。绝望是无法被安慰、不能承受的伤心，然而在大多数的状况下，这两者的差别乃在于是否为偶像崇拜。有一位韩裔商人因为损失了将近3亿7000万美元的投资而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告诉警方说，当全国股票市场指数降到1000点以下时，他就不吃饭，但却狂饮了几天，最后决定自杀。在2008到2009年的经济大危机中，我听到一位名叫毕尔的男士说，他3年前成为基督徒，现在他最终极的安全感已由金钱转移到与上帝的关系上，而这关系是借着基督而建立的。他说，如果这场金融风暴发生在3年前，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面对，要如何才能继续往前走，但今天我可以诚实地告诉你，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比现在更加喜乐。虽然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俗世界里，偶像，那些灿烂闪耀的神明，拥有我们心中对他们的信靠，但是当全球的经济变得一团混乱时，许多我们多年崇拜的偶像就在我们四周粉身碎骨，化为灰烬。现今是一个绝佳的时机，因为我们有了短暂的解除魔咒的经验。在古老的故事中，巫师会对人下魔咒，当魔咒被解除时，受困的人就有逃脱的机会。不过魔咒能被解除的时机往往是个人性的。当我们看到自己寄以众望的某些庞大企业或是伟大理想或人物不能实践承诺时，我们才会觉醒。但像这样的时机极少发生在整个社会中。我们若是要脱离绝望而继续向前行，就必须要分辨出在心里和在文化中的那些偶像。但这还不够， 我们若要脱离假神的毁灭性影响而得着真自由，唯一的方法就是回到那一位真实的上帝面前。那位又真又活的上帝曾在西奈山上以及十字架上启示了自己，他是我们唯一的主宰，只要你找到他，就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而如果你曾令他失望，他也会真正的原谅你。各位家人，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关注福音影视网微信订阅号。愿神祝福您。